样看来，夜宴是杀剧中国改编的集大成者了。
你还看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说完呢。
你还没说完。一个报仇的故事，为什么不是以短打为主，而是以长独白为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月不落看戏，我是三丰。
哦，我是星辰君。
我是学姐。
一个礼拜之前，我们三个互相聊天的时候，还在说这是一个金风送爽的十月，法国的剧院逐渐都开门了。结果一个礼拜过去，日增确诊数量，法国又达到了1.6万，很多很多公共场合又关门了。不过这一次呢，剧院应该是好不容易逃脱了再次关门的厄运，因为现在官方要求剧院的每两位观众左右要隔一个座位，并且在观剧全程都要戴着口罩的。所以现在在法国还是少有的几个地方还是有戏可看的。在这里月不落鼓励各位在法国的观众有戏看看，直戏看。其实月不落下一阶段的节目重心是很想跟各位听众在没有戏看的情况下回溯一下戏剧的本源和历史。那么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说起经典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在戏剧这个范畴当中想到了哈姆雷特这个本子。我作为剧本第一次看到它还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当时好像觉得一个本子看下来印象不是很深，觉得是一个功败垂成的报仇故事。到底是一个王子想杀他的叔叔给他爸爸报仇，最后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杀成吧，人还是杀成了，但是很不幸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了。全剧当中有姓名的人物几乎是无一幸免，在剧目结束的时候全部都死光了。这大概是我对哈姆雷特这个本子唯一的一个印象了。当然后来高中语文课上学到各种关于莎士比亚、关于四大悲剧的溢美之词，也知道了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很有可能也是之首。其实美国有一个诗人叫埃略特，他曾经把哈姆雷特誉为戏剧界的蒙娜丽莎，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高度。像我自己作为一个当年是很年轻的读者，我对这个本子里面很多点表示的是不解的。一个是报仇这件事情不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有多么难办，第二个疑问大抵是我觉得很难看的一个本子是怎么样爬上神坛走到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的。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很想回答的这两个问题。学姐，你看到的哈姆雷特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也是跟三丰一样，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本子的时候是我初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班里要排一个话剧，然后我们就选了哈姆雷特这个本子，所以是不约而同的也觉得当时那是一个经典，然后截取了其中的一段，然后我演的是那个雷欧提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独角戏，就是其他人感觉都像是在为他最后的这个决斗的这个行动在推动这个情节进行，然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他自己内心不断的在纠结要不要杀人的这个过程。对，像是一个犹豫的但是又下不去手的人的感觉。
刚才学姐提到了他抢到的那个角色叫做雷欧提斯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来确定一下各个人物叫什么名字。当然我们都知道故事的主人公叫哈姆雷特，他是丹麦的一个王子。故事一开场就是他爸已经死了，然后王宫里的人在二半夜遇见了国王的鬼魂。哈姆雷特回到他祖国的，因为父亲死了之后回到他的祖国，发现他的叔叔克劳迪乌斯继承了王位，并且继承了王后，就是哈姆雷特的妈妈叫做格尔楚德。哈姆雷特是的，继承了王后。哈姆雷特有一个相好，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名字，来大家抢答一下。
奥菲利亚。没有抢到的角色。
奥菲利亚的哥哥就是学姐最后光荣抢到的那个角色叫做雷欧提斯。学姐刚才提到了有一场决斗，为什么哈姆雷特要跟人决斗？他决斗的对象就是雷欧提斯。因为哈姆雷特失手杀死了雷欧提斯和 奥菲利亚的爸爸，就是他是一个大臣，就是死掉的这个爸爸是个大臣，并且又对他的相好奥菲利亚恶语相向，导致奥菲利亚精神崩溃失足溺水而死。这我们一下说了死了两个人了。然后哈姆雷特本来是想杀死自己的叔叔为父亲报仇，最后没有成功，倒是和雷欧提斯两个人在决斗的时候双双殒命，现在又死掉了两个人。哈姆雷特临死之前用尽最后一口气刺死了他认为是他的杀父仇人的他的叔叔克劳迪乌斯，他的母亲和后婶婶就是王后，两届王后格尔楚德被误饮了一杯毒酒，所以也死了，大抵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么多人的戏你竟然觉得是个独角戏，星辰君，你觉得在你眼中或者在第一次接触哈姆雷特的你眼中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其实我主要的看法跟学姐差不多的，我也觉得它是一个，虽然里面有很多的人物角色嘛，但这些人物角色其实主要都是为哈姆雷特他本人服务的，他们无非就是在情节上面推动哈姆雷特他本人的一些思维线索和他的逻辑决断的一些推动力，但不构成一个，旁边那些角色都不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物，就对我这么来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哈姆雷特这个本子，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忧郁的王子嘛，然后全文都弥漫着一种很忧伤的一种氛围，因为毕竟他回到丹麦以后发现自己的父亲死了，然后所有人都 move on 了，然后就他自己还在这里非常沉浸在这种忧伤当中。然后事实上在莎士比亚现实生活这条线中，是他是大概此时是刚失去了他的儿子，大概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所以你非常容易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是莎士比亚失去了儿子，然后哈姆雷特失去父亲。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证据是，这个莎士比亚失去的这个儿子的名字叫 Hammond。然后虽然没有证明说 Hammond 就是这个 Hamlet 的原型，但是你可以想见，就是现实生活这条线和这个戏剧的这条线两者其实可以是做到一个呼应的一个效果，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然后我还想讲一下，就是说莎士比亚写的这个哈姆雷特现在现存的其实是一共有3个版本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其实是来源于1623年在莎士比亚已经去世之后，然后大家整合起来的一个版本，主要是我们叫它叫第一对开本嘛 First Folio， 就是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版本都会是出自于这个比较就是所谓全集，因为这个版本里面有基本上所有我们现在知道的莎士比亚的36个版本都在里面。但是其实呢，在这个第一对开本 First Folio 之前，那个时候伊莎时期和这个伊莎时期这个剧本主要是以 quarto 的形式出现。quarto 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张 A4 纸你叠两下，不就有那个4个格子嘛？然后呢，每个格子上就会把这个剧本的这个台词写上去，其实是为了方便这个揣兜里，因为那时候要比较轻便嘛，然后纸张也比较贵，就要最大程度利用。然后呢，2个 quarto 的版本。然后都非常不一样，就是这3个版本，2个 quarto 1个 folio 都不一样。然后比较大的出入是第一个 quarto， 我们叫它叫做 bad quarto， 并不是说它质量很差所以它 bad， 而是说它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当年演哈姆雷特的那些演员凭着记忆写下来的。然后呢，所以它整一个那个台词的数量只有其他2个版本的一半，然后台词上也有非常多的不一样。比方说我们现在很熟悉的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在第一个那个 bad quarto 里面是写的 to be or not to be I that is the point。 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场的时候其他2个版本都是说who is there， 然后第一个 bad quarto 的版本是 who is that， 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第一个这个 bad quarto 呢又有非常多的那些舞台指示，然后甚至是对这个奥菲利亚这个演员就是会使用的这个乐器也有了一定的限制。所以说非常多导演现在会结合这3个版本一起来做排演。对，
刚才学姐说到了，就是说他第一个剧本出版时候的那些背景嘛，但我想在这边就是补充一下当时创作时期的一个人文背景。 因为你可以想一下，其实当时的英国也不像是后面的什么日不落帝国，就是横跨五大洋七大洲那种大帝国，它其实是欧洲边陲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家，然后其实国家的财富也没有很大，然后刚刚又经过了内战以及圈地运动，然后他们在做圈地运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农民因为失掉了自己的地，然后全国到处也有很多的暴乱，包括那个时候，很多失地的农民会涌进伦敦城，然后伦敦城也会变得拥挤不堪，那时候大家就其实是连饭都吃不带起，然后人民的一些，平均寿命吧，大概就是30岁不到左右的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在思想上面，其实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转折点，就是你会发现在莎士比亚的大多数剧本里面，他所用到的一个图像和思维观念，其实都是来源于中世纪的。那在伊丽莎白。啊，对，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话，其实是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一个交替时期。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英国的人文主义在发展。那人文主义它发展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以前中世纪以神本的这样一个思维观念，就是神为世界中心的这样一个思维观念，转到了以人为世界中心的这样一个思维观念。那么在这种转变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可以从进步论的角度说这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方法，因为人的地位慢慢上升了嘛，但是随时你会造成一种迷茫。你就很简单的想象一下好了，在中世纪，一个农民工作给他的领主，领主给他的国王，国王再对神负责，一条阶级链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以人为中心的话，那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跟天上沟通，那么这个阶级序列就拆掉了，那就有点像是你现在在一家公司里面工作，你给老板完成他的任务，然后你给他交差，他给你工资，就很明显的一个架构。但突然你的老板跟你说：“哎呀，我们现在公司要倒闭了，所以你自己出去找工作吧，你去创业吧。”这个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哎呀，那我出去干什么是吗？这个世界怎么样？我要先了解一下我能干什么，我是谁。”这种问题都会随之而来。那在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的那个时候呢，正好就是这个当口。其实当时的英国主体的一个人文背景的话，就是处于这样一种迷茫时代。
刚才星辰君是有特别，我们是有特别讨论到1603年这个年份嘛，然后星辰君有介绍一下，就是伊莎一世的这个整一个大的人文背景，然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1603年的时候，不是那个詹姆士一世就是已经上台了嘛，那时候，然后那个时候莎士比亚的剧团他本来就是一个跟这个皇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对，
的人，
他本来这是宫廷大臣剧团，
对，然后
以
后
前还
来
算
一
大臣，
六，
后来直接变成 Kingsman 了。
对，1603年就改名了，改名叫做 Kingsman，也就是说，有一个背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不是有可能是就是他的观众詹姆士一世坐在楼下看他演的这个剧，包括其实哈姆雷特就也还好，但是像后来的李尔王啊什么的，就这种要把英国一下分成三份，但人家明明刚刚把苏格兰和这个英格兰统一起来，突然讲要分成三份的时候，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举动，所以就是这个背景还挺重要的。
哦，所以我结合一下刚才星辰君和学姐所说的背景，《哈姆雷特》这个本子创作的时节，在英国大抵还是一个很大抵还算是古代吧。虽然人30岁就要死，但是那个时候的思想出现了一个新旧之交，所以蛮多人在面对蛮多事情的时候都是感觉很不确定。嗯，那第三点我注意到的是学姐补充的莎士比亚。之所以在人活到30岁就要死的背景之下，还非要写些王侯将相，那么大抵是因为他是写给王侯将相看的。嗯，哎，这个和我其实小时候对哈姆雷特的理解有点不一样，因为为什么这个本子其实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最早是1903年，300年，本子出版之后300年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而且当时其实不是第一次，不是以剧本的形式出现，是一个人翻译了莎士比亚很多作品当中的故事的梗概， 然后还是用文言文翻译的。哈姆雷特这个故事第一次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它是用一个章回体的题目来翻译的，叫做《报大仇，韩立德杀叔》。就我们看到第一个翻译是把重点放在报仇上，当时和我当时的理解完全一样，我看到的是一个报仇的故事，学姐看到的是一个独角戏，星神君看到的是一个很迷茫的背景下一个很迷茫的人，好的吧，这一点我们留着以后讨论。然后其实《哈姆雷特》这个本子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是第一个以白话文的形式被翻译的完整的剧本，它的第一版译者就是我们国家国歌的词作者，也是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其实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要五四运动辛亥革命这个状态下进入中国，那在我们的理解下，这个时候的中国其实马上要步入近现代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背景下接触到这个本子，其实并不知道它是一个有点古代的本子，所以我觉得如果首先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对自己宽容一点，不会觉得我 get 不到这个本子的核心是我自己很大的一个缺陷。我觉得因为它离我很远，所以可能很多东西我只是需要接受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就是报仇报不成我可以接受，但是比如说哈姆雷特这个本子里面最有名的一句台词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或者是活着还是不活。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跟报仇有什么关系，还有很多词是什么，我丹麦是一个大体是说他们的国家已经腐败了，然后还有这个国家现在不是这个社会现在已经秩序已经颠倒，要由我来恢复它正常的秩序，我实在是觉得这跟报仇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学姐其实之前跟我们说过他在这个本子里面查到七次长独白，一个报仇的故事为什么不是以短打为主而是以长独白为主，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看这个哈姆雷特到底是要写报仇的故事还是借着报仇这故事来写一些形而上学的内容嘛。就是当人文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中世纪观念被破除以后，那你怎么认识这个世界？谁在彼岸？因为在中世纪的人文观念里面，彼岸就是一个很确定的人格化的神。那么在人文主义以后，这个人格化的神不见了，那彼岸的那一位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已经不确定了。包括在剧里面，其实哈姆雷特为什么磨磨唧唧不报仇，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哈姆雷特其实不能确定让他报仇的那个鬼魂是不是他自己的父王。
可是大行皇帝显灵这样的事情还有任何疑问吗？
哈姆雷特在第二幕的第二场结尾里面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他里面的原话是，我所看见的灵魂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是有这种本领的，对于柔弱忧郁的灵魂他最容易发挥他的力量，也许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祟，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然后你可以从另外一些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去想象这个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在老国王出现和消失之后呢，文本里面出现过鸡叫这个词。
鸡叫怎么了？
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其实鸡叫之前那一段时间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就算你中国人，这个很好理解，就算中国人也很好理解，因为那个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某时，也就是早上五点到六点的时候，这一天呢，按照中国人来说是一天当中聚集阴气最强烈的时候，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讲，阴气是从正午开始聚集的，一直到破晓的时候它又开始消散，所以那个点是阴气最大的时候。这一套观念呢，通过时间来推断的话，这一套推论法其实对于西方来说或者东方来说它都是成立的，因为在节气当中东西方观察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第二点还有一个就是鸡叫是西方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典故，就是说在西方福音书里面嘛，有说到耶稣被抓受审之前曾经对他的门徒彼得说过呢，在鸡叫之前你必定会三次不认我。那那个时候彼得不信，但是呢他在耶稣被抓以后坐在会堂外面院子里的时候呢，同座就有不少人认出他了，对他说，你是不是一直和那个拿撒勒人 你不就是那个一直和那个拿撒勒人一伙的吗？他先是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最后他说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然后就鸡叫了。于是他就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然后经上说呢他就哭了。那自此以后其实鸡叫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一直被西方人认为是人性当中最脆弱的一段时候，是意志最薄弱的一段时候。所以这两者加起来，一是阴气最重，一是人性有最薄弱，所以你这个时候见到的灵体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怀疑的。
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话是哈姆雷特他这个人的设定，因为一开始是说他是从海外回来的对不对？
对，在德国留学，当时
在德国留学，从海外回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年纪，我觉得在这个年纪，你的死去的，首先你父亲死了，这已经是个打击，然后你死去的父亲跟你说这里面是个大阴谋，然后你要去杀你的叔叔，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什么概念？我觉得这可以再从这个他本身的设定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有犹豫，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七次的确有些太长。
我想用就是以前我在阿维尼翁看茶馆时候，就它里面有一些很经典的吐槽，那个时候是陈明浩站在舞台上面，然后在下面大声的骂一些西方观众啊，那些剧本应该是写好的，说啊，你们这些西方国家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脑子里面不知道塞满了什么东西，要再让他们回去自己的国家乱搞。很多西方观众听到这句话以后就直接离场了。你这里其实也、
啊、
对，很多因为西方观众当然不会觉得我们在你们国家的孩子里面脑子里塞一点奇奇怪的东西，然后故意策反，故意输出什么革命之类的内容嘛。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那为什么哈姆雷特会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要负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因为他是一个留学生嘛，他所拿到的一些社会观念、人文观念跟他自己的国家不一样。那又作为一个王子的身份，他自然会有一个很大的包袱想要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这样算起来我觉得他很形而上，就是生存还是死亡、世界的秩序这类的思考，不是直接和报仇这件事情他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的，而是在重大的压力之下他给自己的一个发泄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
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哈姆雷特很现代，他就是真的非常的他的七次长独白虽然非常的，因为他是分散在整一个就是剧本当中，所以你会很突兀，你会觉得哎，这个明明这时候该出行动，为什么他突然长就是要仰前长啸来搞一个，
的确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要长独白，然后你会觉得阅读起来是有障碍、有困难。但是其实你单拎七次长独白出来的话，其实就像诗一样美，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不好意思，没有 get 到，
没有，就是是他的长独白，他本身他的文本，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修辞和他的就是。单从文本的细读上来说是非常有美感的一件事情，只是说它放到了行动里面，你觉得耽误了你行动的发展而已。然后我的感觉是，作为当代人，我能理解他，你说他思考形而上这些问题的话，但是这不就是我们每天在思考的事情吗？就是作为重度拖延症患者，就是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想好久。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思考这些形而上，就像回到我刚才说他的独角戏一样，这整一个哈姆雷特在我看来就是他邀请了我进到他的脑子里面，然后呢他的所有的决定我都跟他过了一遍，所以我知道他就是他的过程的思考过程的展现。所以不是说他思考形而上，而是说就是思维本身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只是我见证了而已。
就其实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是有这种很形而上的问题，只是平常人家在做这一步的时候不告诉你，但是哈姆雷特是第一个告诉你的人。哎，我觉得这个解读很有意思，的确是，就我们平常在工作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不想做的事情，马上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来错学校了？我是不是做错好了？这个世界的
要不要换个工作是吗？
对，是不是建立在对没有用、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没有意义的崇拜上面，为什么？为什么
这
个世界要有钱？为什么我们要有国籍？啊，的确是这个样子。
而且你要想，如果你的朋友真的是连每一个细节都跟你分享，你应该会被他烦死吧？你应该会觉得
是的。我觉得哈姆雷特就很烦人，就是什么赶紧去做事情，这种事情不要跟我说。
你会跟你的朋友说，那你就去做啊。你会觉得生活是过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呀。你会跟他说，你就赶紧去行动啊。
但是
事实上，
让他跟你说，那真的是有这么多问题没有解决啊，你让我怎么行动啊？让你无力反驳他是吗？
其实哈姆雷特他有很多对白也就是表现他是一个很分裂的人，因为他看到叔叔在祈祷，如果他杀了他的话，他就会上天堂。这其实是一个很中世纪的想法，包括他见到父亲的时候，就是说一开始两个军官不是要让他不要说话嘛，他说今天就算地狱张开大口，我也要问一下这个灵魂到底是怎么回事嘛。这个地狱大口的图像其实也是中世纪来的一个图景，就中世纪里面有一幅很重要的画，就是地狱之嘴，像把什么撒旦都吞进去的那一幅，都是中世纪的观念。但是他怀疑那个灵魂是不是他爸，这个点又好像非常的现代。
哈姆雷特他怀疑的方法很现代，但他怀疑的就是内容还挺古代中世。我觉得在欧洲这个语境之下，我们说中世纪其实就是古代了。那这个是不是从一定的程度上，我听你刚才对背景的解读，反映出来当时全英国国民的这样一种精神风貌呢？
有一些专门研究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社会现状的书里面有提到过，当时的英国其实民众非常相信巫术这一个东西，也就是神神鬼鬼这种迷信的，这也都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些产物吧。
也像刚才新田君一开始提到的，第一次就文艺复兴第一次现代化，那个时候很分裂的，就是你又相信中世纪遗留下来这一套东西，但是这时候整个商业已经开始慢慢开始萌芽了，对不对？然后商业剧场也开始就是遍地开花在伦敦，所以大家是处在一个不知道要往哪一套价值观上靠的感觉，我感觉。
而且对于当时的国王来说，如果按照中世纪的体系来说，对于他们的王位是更加稳固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就是他们也一方面想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一方面要发展商业，一方面要有钱，那么自己的王位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到底应该选择怎样一条路，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很困惑的。
哎，我记得星辰君最开始说了一句话，那你要看这个故事到底写的是不是复仇。这样说起来，这个故事写的并不是复仇，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我在面对一个重大决定，在面对重大决定的情况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普遍的状态。
一个剧作家来说的话，他写一个故事给观众，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像莎士比亚这种作为英国宫廷大臣剧院首席剧作家或者说是 Kingsman 的这一个角色，他在剧本里面肯定是有他的价值观是要传给当时的民众的，以及他的国王。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你觉得？
他价值观
是要有怀疑精神，还是？
从剧本上面看啊，我会觉得对于民众那一部分，你会发现他在《哈姆雷特》这个剧本里面有很多就是有关于当时道德规范的一些训诫，尤其是那个波罗涅斯跟他女儿奥菲利亚说话的那一段，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女的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是很明显的。你可以认为他，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当时民众啊，那你看到这样一个听上去蛮有道理的东西，你是不是会从某一部分上面确信他呢？
就波罗涅斯训诫奥菲利亚这段，他的情节上是这个样子：哈姆雷特刚刚回国，波罗涅斯知道了哈姆雷特对自己女儿有一些想法，然后就去跟女儿说，你是怎么对待他的呀？女儿说，爸爸，我没有， 我没有回应他，我都是离他远远的，他来找我说话我都不找他说话，这样的。
这是一些很实际的当时主流的观念，他给你塞在里
面。对，我现在看他，我都是当讽刺看的，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你说的这一层。
你可以当讽刺，但是这1000个观众里他有1000个不同的看法嘛，你反对这种做法你肯定会认为他是讽刺，有些当时的人他可能会支持这种看法。还有一点，他的观念输出是在于形而上的那一部分，就是生存还是死亡到底怎么抉择，我觉得他在这个剧本里面其实是有探讨，而且他也是给出结论的。其实
什么结论呀？
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从他疯的，你从他见到父王以后开始发疯，一直到他看到奥菲利亚的尸体，他开始恢复正常，然后去执行他的报酬任务的时候，他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他对于人生整个形而上的思考，走到高峰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然后这个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地点，就是在掘墓人的那一段。他看到了很多国王，历代国王，他们不管生前是多么的辉煌，但死后还是放在墓地里面，可能被蛆虫啃咬，就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说，有点很像现代存在主义的这样一种想法吧，一种途径，就可能这辈子做的事情都没有意义。那么在这种没有意义的环境下面，你到底要怎样面对这个世界呢？我个人认为他是给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反正有本事的人总是要行动的，就像猫总是要叫的，狗总是要闹的一样。那么传递给下面的心就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所以这句话之后，哈姆雷特是去找雷欧提斯决斗了，是这样的。
对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在这句话以后，其实哈姆雷特马上很快就恢复清醒了。
我在想说，你一开始问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确其他人的情节都不值以支撑为一条支线都不足以支撑得了，就是它就像是只有一条主线，这个剧本就是哈姆雷特报仇，然后这报仇中间的这个过程维持了4幕，然后最后一幕报仇了，就仅此而已，就是完全文本系读得出来的结果。所以我在
那你文本细读，就是你是看到哪些因素，以至于让你一步一步的相信这只是哈姆雷特一个人的事情，其他人都没有用呢？当然，其他人肯定都死了。
最重要的话就是七次长独白啊，
嗯，
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他在独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亚里士多德在那个诗学里面其实是做了一个区分的嘛，把戏剧和史诗做了一个区分，就是那么其实他在读独白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念诗，他不是在走一个戏剧原本的这个路线，所以他在做独白的时候，他是直接对你喊话，他不是在对舞台上其他的人物喊话，他不是为了他的独白不是为了要去跟奥菲利亚进行一次互动，或者说要跟波罗涅斯进行一次互动，他是直接跟观众进行一次互动的。所以我觉得那种亲密感让我觉得我是真的可以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而且时间足够长，次数足够多，所以我觉得这种邀请的感觉是很明显的，以至于最后会让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主角，而其他人都是在辅佐他，仅此而已。
从这个角度出发，你有没有看到过某些现代改编让你强化了这种想法，或者是另辟蹊径的从别人角度来看这个报仇的故事呢？
我说奥菲利亚。
哦，
对，因为我很喜欢奥菲利亚那个版本，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内心是觉得这是一个大男主大主角的戏，所以我就是在资料搜集的时候就想找找有没有以别人的视角出发的，然后有没有大女主的戏，然后果然被我找到一个
啊，真的，
对，就是一个2019年有一个就美国这边的一个就作家叫做丽莎克莱因，写过一本小说就叫奥菲利亚，名字就叫奥菲利亚，然后他是从奥菲利亚的视角来讲哈姆雷特的故事，就是说他怎么来到这个丹麦，然后怎么认识哈姆雷特，然后怎么被卷入到这一场风波复仇风波当中，但是呢最后奥菲利亚是活下来的，是他见证了这个故事。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设定，就是因为已经有这个文本在前嘛，就是奥菲利亚他最后是这个溺水
而亡，
对， 捧了一束花，就是多少人后人都描绘了那个场景，就是那用油画描绘的那幅场景。然后这个作者就是为了让奥菲利亚不死，然后就在他年轻的时候的这个故事里面加了一个情节，就是让奥菲利亚学游泳，就是奥菲利亚小时候学会了游泳。
好的吧，
对，
艺多不压身。
你有听过一句话吗？就是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啊，对。
然后他就是最后溺水的时候就没有死，然后最后整个复仇结束之后，他是唯一活下来的人。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就是跟哈姆雷特的大男主形成一个非常对立的一个版本。
那还有一个改编我比较喜欢的，其实是中国的版本，就是冯小刚拍的《夜宴》。
啊？
嗯，对，《夜宴》也是哈姆雷特改编的，你知道吗？
好像听说过，但是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版本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它做改编的非常优秀，就它不是以哈姆雷特视角在看待这个复仇的故事，它是以那个从我
克劳迪乌斯
戏的感觉来说，它是以克劳迪乌斯或者说在片子里面以力王的视角去看待哈姆雷特的问题。那我刚才讲到，其实哈姆雷特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谁在那，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在他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一直思考 to be or not to be， 到底要不要做，就得出来一个结论是说啊，反正有本事的人总是该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去报仇了这样子。这个其实很符合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文主义观念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宣扬的是那种强人，完美的人，或者说你看有点像达芬奇画的那个完美人形，就是人应该变得很强，可以征服和控制世界，反正你有本事你就应该做这样子的人，是这样。然后夜宴里面其实也有体现到这一点，不过它结合了很多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概念在里面去做它的阐述，然后把视角是放到力王身上了。因为你可以看到力王在这部戏里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强人的形象，因为他杀掉老国王以后，其实他所做的所有的一些事情你会看到，就是在哈姆雷特里面力王或者说是克劳迪乌斯只是一个工具人，但是在夜宴里面克劳迪乌斯他有很多行动，他的行动主要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稳固，用一些国王应该做的手法去控制一些大臣，包括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怎么样他们对自己忠诚，怎么控制那个叫做无卵的哈姆雷特角色，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人文主义时期的国王，你也可以这种国王的形象其实在哈姆雷特的理查三世里面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在夜宴里面第一场，当老国王死掉以后，力王马上就去跟那个皇后去做了一笔全情交易，其实这个其实你可以对应到理查三世里面，当理查三世把爱德华害死以后呢，他马上就去向安夫人示爱，在示爱的过程里面他抛出的一个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权力，还有一个是他跟他保证的爱情，这两个就把他拿下手了。只不过理查三世版本呢表现的比较戏虐，那夜宴呈现的比较严肃，然后所有的矛盾交锋都在最后的那场夜宴里面。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很明白他最后干嘛要自己喝下毒酒，尤其是力王在后面问天的时候，是复仇的力王
喝下毒酒，
就是力王，就葛优演的那个角色。就你可以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某个程度来说他依旧是国王，他依旧是可以让御林军去把在场所有想要叛乱的人捅死，但是他那个时候却喝下了那个毒酒，就一开始让我觉得很疑惑，但是后来我又发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在里面进行过一次处理，那就是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他那句是复仇的欲望帮你穿越了死亡之谷，还是你的忧郁打动了女人让他们的柔情维系着你的生命，这些话其实也挺杀之的，或者是百般计算不如一颗单纯的心，如果不是哥哥是你的灵魂在冥冥之中保佑着你的儿子，让他用我的鲜血来恢复你的光，如果是这样那我把尊严还给你。其实在这句话里面我觉得是这部戏里面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他把一开始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君王，一个人文主义巅峰时期的强人形象， 把它退化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中世纪时候的一个人文观念，就是他把那个神格放在人格之前。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一点的话，怎么说呢，它是深化了莎士比亚戏里面的一个矛盾。因为你会发现在欧洲后面的一些近代史上面，其实人格和神格的矛盾一直在那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反复的摇摆。我觉得他把这个体现的其实挺好的。
哎，我觉得刚才星辰君说这个立帝在就是杀兄篡位之后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非常有手段、城府甚至政治经验的这样一些情节，我觉得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悲剧，就是一个完全有能力的人，就是不能发挥他的能力，就是一定要把做事情的权利交给更加名正言顺的人。你们觉得？
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他想要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你纯粹理性的东西，其实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到你所谓非理性的一些影响因素在你生活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那所以你们觉得《哈姆雷特》这个故事它的悲剧性到底在哪？我们刚刚探
他，
讨过，人都死了肯定是个悲剧，不能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找到位置，的确是一个悲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让它成为四大悲剧之一呢？
我再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他在他自己的漫长的70独白的论证里面，其实是有问到自己是谁to be or not to be，然后最后给你得出的结论其实是，即便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不管你是，但只要你有本事嘛，总是猫是要闹，猫是要叫的，狗是要闹的，所以你该做事还得做事。他得出一个结论，就在一个很无意义的前提下面，你还得专注的去行动。这已经很悲剧了，一个悲剧基调的世界观就已经放在这里了。那么最后结局让他的这个悲剧世界观更加悲剧，就是即便你明白了所有道理，那你去行动吧。那不管你再怎么强，不管你再怎么审时度，如果你运气不好，你该悲剧的还是悲剧，所以家人还是死掉了。
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你可以所有道理我都懂，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的悲剧。
对，就哪怕你搞清楚了对那边是谁，哪怕你搞清楚了自己是谁，哪怕你知道了你要为什么做事情，但是你行动的过程当中，依旧可能因为命运的不测，让你遭受个悲剧的结果。
至于你刚才说的悲剧性，我没有想那么复杂，我觉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的话，就是悲剧最后达到两个效果，一个是悲剧，一个是恐惧，一个是怜悯。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本子的时候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把它归进去了。然后后来，在想说，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为什么悲？首先就是它里面的痛苦，然后死亡，然后这些痛苦和死亡都是在家庭成员内部发生的。我觉得这个从字面上意义来讲，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太晚了，让我觉得也有点悲。就是，
哪里晚？
像刚才星辰君讲说，即便你最后搞清楚了你是谁，你来自哪里，生存还是毁灭，但是你周围的人都因为你的这一系列骚操作而死了。就是有点像是李尔王，他一开始我一直在把这两个做对比，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在我看来都是悲剧，就是他们是不分伯仲的他们的悲剧性。因为李尔王给我的感觉也是，他想要知道他的女儿有多爱他，然后最后他的小女儿用生命的代价告诉他我有这么爱你，但是我说不出来，但是已经太晚了，他女儿已经死了。那么这个时候，李尔王在最后才知道说是小女儿最爱他。然后《哈姆雷特》在我看来也是一样的，就是，即便是你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叔叔杀了他，然后你最后搞清楚了是叔叔杀了他，而且他还就是策划了周围的一切，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就是人已经死了，你已经救不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有一些觉得很无奈吧，看完了以后觉得，
就这样说，
的
我觉得
确
他
太。
把那个时间的悲剧跟你人思想的一个世界观的悲剧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有点错位，你觉不觉得？就
对，
是他的两个时间线是不一样的，即便是
嗯。
你思维上已经是觉得你想清楚，但是在现实时间的这条脉络上，其实是
是不可挽回
太
的一
晚
个结果，
了，
对
对，
的。
不可挽回了。
我们讨论进行到现在，我最开始的问题基本都已经得到了回答。那他为什么要纠结一些和报仇没有关，所谓没有关系的形而上的问题？是因为他不仅代表他自己一个在重大决策面前，不知所措的状态，他也表现了创作背景当时整个英国人民在宗教改革、在现代和历史的交界的这样一个交接点不知所措的一种全国的风貌。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送这样一部让我看着非常憋屈并且摸不着头脑的作品，到了不可企及的戏剧界蒙娜丽莎的高度？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出来了一个人的纠结，它表现出来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纠结，它还竟然能够穿越时空，在写作之后400多年。表现出现当代人在一点小事面前，常常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做的事情到底合不合理、值不值得自己一生的选择。这些点让这样一部作品能够成为经典，并且能够400年之后在每个戏剧季都有很多改编的这样一个原因。
对，但是我还想再多说一嘴。刚才，三丰一直有讲到说这个400多年，然后大家还在看这个剧，也正好契合了我们聊经典的这个话题嘛。但是我一直很想，就是重申一点，我一直觉得就是经典，这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概念。就是像我当初初中的时候会排《哈姆雷特》这个剧，也完全是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经典。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也是。朋友们之间觉得互相推荐说，哎，这个很值得一读。就是经典从来不是一个很孤立的概念，它就像三丰说的，它是一个完全就是社会历史建构起来的概念，它是别人告诉你的，它是你的课本告诉你，它是你的导师、你的朋友告诉你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也好，或者我们之后再分享的也好，也不要忘了我们自己也是有能动性的，就是这个概念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每次选择。以及每次演说、每次行动，把这个概念给建构起来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抛弃了这个文本，那么可能我们后来的人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经典了。对，再说一句，非常推荐，如果大家对莎剧感兴趣的话，最近那个英国的一个剧团叫 Force Entertainment 强制娱乐，他们每周4下午2点到每周日下午2点，每周4天。会有一个叫做《桌上莎士比亚》的
我
一个
看过。
特别好，就是他们呢会是在家里拿一些瓶瓶罐罐啊，一些日常用品，然后在1个小时之内给你讲清楚一部莎剧。然后上周是已经讲了4部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然后时间又有限，就可以趁着疫情在家的时候，打开这个他们的官网，然后去收看一下他们的《桌上莎士比亚》系列，一共是36部，全部都会有。对。
我看过不对，亨利六世的中本，然后当时讲的是蔷薇之战嘛，就是有红玫瑰家族和白玫瑰家族，然后白玫瑰家族的所有的，就是当时白玫瑰家族的那个首领是一个蛋黄酱的瓶子，然后他这边所有的瓶子都是就是白色的，然后红玫瑰家族的那个首领是一个番茄酱的瓶子，他们这
特
边
别
所有
有
瓶子都
意
是红
思，
色的。